首歌的副歌响起时，我相信它唤起了几代人的儿时回忆。鲁冰花在8090甚至是我们00后的印象当中，它是一首用来赞颂母爱的经典童谣，也是一部带有点悲情色彩的电影。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给我带来的感觉不像其他童谣那样是开心的、快乐的、阳光的，甚至是无忧无虑的。我反而有一点害怕这首歌，因为不管是从旋律上还是歌词当中，它总是散发着一种很悲凄的感觉，有点催泪，还有一种你很想念一个人，可是他就是不在的那一份淡淡的哀愁。没错，母爱、艰苦、空想、悲伤，这就是鲁冰花的花语。对你来说，它或许是一首童年大家都会哼唱的歌曲，它或许是一部感动到让你落泪的电影，又或者是它只是路边的一种花，仅此而已。小时候的我是属于后者，我觉得它没有让我感受到太多太大的意义。但是当我长大后再度重温鲁冰花的时候，它却让我看到生活和现实的样子，它所承载的意义远远大于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朵花。用文字记录生活，用声音拼凑故事，生活是家。你好，我是佳苑，欢迎你来到生活世家这个小小世界。那这期节目开录之前呢，我真的超级期待，超级兴奋。就连我在撰稿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幻想自己录音时候的那个样子。如果你有在固定收听生活世家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到，诶，这期节目的音质跟前几期的好像稍微有那么不一样哦。我还记得我在刚开始创立这档 podcast 的时候，真的完全是白手起家。诶，废话，有谁不是白手起家？我记得我在录前三期的时候，我的录音配备真的是超级简陋，就是用一个 earphone 还有电话里面的 recorder 就完成了整个录音的过程。然后那个时候在录音的时候就会经常遇到一些收音或者是音质上面的问题，比方说会很容易把一些杂音啊、喷麦啊、风声等等哼哼全部都录进去。后来是因为学校有一门拍摄功课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就上网买了一个 clip mic 啦。所以就从第四期一直到上一期节目为止，我都是用这个 clip mic 跟手机里面的 recorder 在进行整个录音的。虽然讲说用了 clip mic 之后，那个杂音的问题的确它是改善了很多，但是我每次在重听回去自己节目一遍的时候，就是不那么喜欢用 clip mic 录制出来的那个声音，所以就有好一段时间在挣扎很久。诶，我到底要不要花这笔钱去 upgrade 一下我的这个录音设备啦，提高大家的一个收听体验也好，也方便之后一切音频录制的工作。那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还是决定买了一个录音专用的这个麦克风啦。老实讲说，我在付钱的那一天，我一直在想，诶，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我买了之后真的有用的吗？想来想去想了很多。 OK 啊，主要是我心疼我自己的钱啊。但是当这个麦克风到的时候，我真的超级无敌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录音的这一刻。那听到这里的朋友，你可以跟我反馈看看啦，你觉得诶，到底节目的整体音质，你听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觉得诶改善了一点？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整个收听的观感跟体验。OK, 回到这期节目的主题，在节目开始之前为你播放的这首歌曲是《鲁冰花》。我相信很多跟我差不多一样同年龄层，或者是比我还要大几辈的朋友，应该都对这首歌不陌生。这首《鲁冰花》它也是同名电影《鲁冰花》当中的这个主题曲。过去这首歌曲常常就被定义为它是用来赞颂母爱的一个童谣，那在很多人的心中，它就是一首妈妈在睡前要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唱的一首儿歌。但是当你真的在回顾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电影它所想要带出的含义远远不止母爱这两个字。 《鲁冰花》它是一部在1989年出品的台湾电影。那为什么今天会突然间想要跟大家聊这部电影？我只能说它是阴差阳错之下的触动人心。因为就在上个星期有一天的晚上，虽然我半夜12点就已经关好灯，然后也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怎么样都睡不着。大概到了半夜一点多的时候，我就爬起来刷一下手机，看看能不能看一些东西，增加一下我的睡意。那我在刷 FB 的时候，就偶然间看到了《鲁冰花》电影推荐的这个影片。那时候我印象当中，我自己是小时候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对于电影里头的内容，基本上我都差不多忘光了。然后那天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个人半夜开 YouTube， 然后就慢慢的开始回温这部电影。因为它是一部老片嘛，所以它的那个音质跟画质都不会太好。在看电影前半段的时候，我其实还好，就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什么的。但是到了电影的中后段的时候，我的情绪就很莫名的就开始慢慢的投入。到了电影结尾的时候，基本上我已经完全绷不住，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大半夜用被单盖着脸，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应该不止一次在节目中这样问大家，我应该不是泪点低吗？好啦，那这一期节目主要跟大家聊这部片的一个主轴，还有背后它所想要带出的一些讯息。过程中可能会稍微剧透一点那个剧情的内容，所以还没有看过《鲁冰花》但是又不想要被剧透的朋友，我建议你可以先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再倒回来听这期节目。如果你觉得无所谓的话，那你就可以继续留下来听下去。《鲁冰花》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环绕在一个农村家庭，然后当中有一对姐弟叫做茶妹跟古阿明。他们两个的妈妈从小就因为生病就很早就逝世了，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成长过程都是跟爸爸在相依为命的。那这两个小朋友他们的个性其实很鲜明。先来讲弟弟古阿明好了。古阿明他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这个孩子的性格就是很活泼开朗，然后很爱跟一群朋友一起玩。在我们观众的眼里看来，他就是一个很天真很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但是在剧中那些大人们的眼中，他就是一个要求西伊娜，因为他的成绩每次都是班上吊车尾，然后都属于倒数的那一个，所以在老师的眼里，他就是那种很吊儿郎当、不认真又只会顽皮捣蛋的那种学生。但是这个看起来傻傻可爱的孩子，他却是一个很爱画画，而且他在画画方面拥有着非常高的一个天赋。那相反的，他的姐姐茶妹就属于比较顾家，然后很能干，对所有长辈都很有礼貌，上课很认真，成绩也不错，是属于大家眼中那种比较乖乖牌的孩子。老实讲，整部剧里面最让我触动的其中一个角色就是茶妹，她的懂事让我很心疼，同时间她背后藏着的那股韧性，坚韧的那个人，还有对于弟弟无条件的支持跟照顾，还有为了保护弟弟的梦想，她可以竭尽全力付出的那个情谊，是我觉得整部剧里面很触动我的一个点。可能也是因为我在家中本身就是扮演着姐姐的角色，然后我下面有一个弟弟，就完全跟剧中茶妹跟古阿明一样，我家里也是姐弟俩。然后看看别人再看看我自己，我觉得这个剧给我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对照跟对比，那份情谊跟他们姐弟俩的互动，但是我觉得自己在这部分还蛮欠缺的。所以相对来说，我从他们身上我看到这份情谊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羡慕，然后很感动。那从这部剧当中可以看得出，虽然阿明跟茶妹的妈妈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但是茶妹她一直默默地扛下这个顾家的角色跟责任。她每天除了上课之外，回到家之后还要帮忙打理家里啦，帮忙做家务、洗衣、煮饭等等。那他们的爸爸是一个传统的茶农，然后每天都需要早出晚归打理茶园这样子，所以为了维持家里的这个生计，茶妹经常还需要挤出时间去帮爸爸打理茶园。也因为他整天陪爸爸去茶园那边工作嘛，所以村里的人都叫他茶妹，这也是他称号的一个由来。 那因为他们的家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贫穷，所以他们的爸爸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深入了解自己的孩子，再加上从小受教育程度不高嘛，所以他们的爸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所以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阿明又不帮忙家里，又不认真读书，又喜欢整天找朋友一起玩，还喜欢画一些奇奇怪怪的图画的时候，他就会跟其他人一样觉得自己的儿子就是没有用，就是在胡闹，所以会经常打他骂他。也因为爸爸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教育孩子，所以老师对于孩子的评论就是他对于自己子女才能的一个认知。所以当老师批评阿明说他是一个差等生，是一个没有用的学生的时候，他也就这么认为自己的儿子就是没有用。但是当所有人都觉得阿明是坏孩子，是差等生，是没有用的人的时候，只有茶妹觉得他画画很厉害，他的画很好。当爸爸打骂阿明的时候，觉得阿明就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的时候，茶妹她永远都会跳出来维护自己的弟弟，她都会挡在弟弟的前面，她一直相信着弟弟的那个才华跟能力。而且当家里的那个茶园被大量的茶虫破坏的时候，茶妹她为了让阿明上学，她选择自己辍学，天天到茶园去帮忙抓虫。他也为了让弟弟继续发挥画画的才能，然后继续有这个绘画的机会，尽管他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喜欢画画，但是他却愿意放弃上绘画班的机会，他成全弟弟回家帮补家用。虽然茶妹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家里，但是只要他看到弟弟能够继续开心的画画，他却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他就是那种即使自己再累再牺牲都好，都会一个人扛下的姐姐，只要他能够让弟弟自由自在的去做他喜欢的东西，去追求他喜欢的东西，他也会跟着开心。从这部片中你可以看到茶妹对于弟弟的关爱跟付出总是默默的，就算他自己做了某些举动是为了成全弟弟的梦想跟热爱，他也不直接说出来。就好像他为了要让弟弟继续上绘画班的机会，然后他回去帮补家用嘛，他也没有这么告诉大家，他只是简单的用一句我不喜欢画画了这句话来带过。鲁冰花他是象征着对于妈妈的赞颂嘛，虽然这部电影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妈妈这个角色，但是在我看来，茶妹她就是电影当中的那朵鲁冰花，她就是在用这自己的全心全意去呵护弟弟，去给弟弟那份缺失的母爱，她就是这样一直默默地照顾着弟弟，默默地照顾着这个家，她的一切付出都是无声的。后来就有一个性格非常老实正直的老师，他叫做郭云天，他从大城市被调到阿明就读的那个水城乡小学去担任美术老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他发觉到了阿明拥有着很高的这个绘画天分，他觉得阿明的画相比其他小朋友多了一份对色彩还有周围事物的那个敏感度跟想象力，所以慢慢的你就会看到他开始跟茶妹还有古阿明建立起非常深厚的感情，也不断的在培养阿明在绘画方面的这个能力。接下来呢，就是整部电影的高潮部分，也是我在这个电影当中觉得很不忿的一个情节。那个时候呢，就有一场绘画比赛叫做全国儿童绘展，然后校长就委托郭老师从学校的美术训练班当中，在每个年级各选出一个优秀的代表来参加比赛。那根据在训练班当中的这个绘画成果，古阿明是他那个年级里面画的最好的学生，所以郭老师他就很顺理成章的选择阿明代表他那个年级出赛。但是他的这个决定几乎遭到了所有老师包括校长的反对，理由是他们觉得乡长的儿子才是最有资格出去比赛的。一来乡长的儿子他乖巧嘛，然后他的画作也不是很差，二来呢这个乡长他历年来为学校捐了不少的钱，所以就碍于权力啦，碍于为了讨好乡长啊等等这些原因，学校就反驳了郭老师的决定，坚持让乡长的儿子代表阿明的那个年级出去比赛。虽然你在剧中看到阿明总是这样无忧无虑很天真的小孩，但 但他其实一点都不笨，他只是在读书方面可能没有太大的天分跟才智。他其实知道自己每一年落选失去参加比赛机会的理由跟原因是什么，但是因为郭老师的出现，他重新有了那份期待。我觉得他心里多少还是抱有那份希望的，他还是期盼能够有一些改变的出现，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那一份参赛的资格。可是当郭老师最后告诉阿明他落选的时候，阿明说了一句我认为这是整部剧里面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也是最震撼的一句话，他几乎是抱着生气、不甘心、委屈的心情说出这一句，有钱人的孩子就是什么都比较好。电影的后来，郭老师辞职，然后他带着阿明的一幅名叫《茶虫》的画作离开这个乡村。阿明他或许是因为失望，也或许是因为郭老师的离开，他看到那个懂自己的知心那个伯乐走了，再加上那个时期他刚好生了一场大病，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弱，然后他就这样走了。走之前他每天拿着画笔坐在河边看着天空，看着村口，他一直在等着郭老师回来。那到了电影的尾声，你可以看到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阿明之前笑得有多么的开心灿烂，你现在看到他就有多么的伤心失望。讲到这里，我主要想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国家教育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公平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大人，像是家长、老师，当他们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灌输一个观念、一个概念，就是告诉小孩子说，你们一定要乖，乖孩子就是会懂得听话，你不可以任性，不可以无理取闹，你不可以顽皮捣蛋，不可以叛逆，你不可以反抗大人，等等等等，要不然你就是不乖。我提一个大家应该经常都会遇到的这个情况，尤其是每一年在新年的时候，在拜年期间，我们都是会遇到那种几百年没有见到的姨妈姑姐、叔叔阿姨、远房亲戚，然后他们看到孩子首先关注的课题是什么，他们关注的那个重点肯定不会是诶，你的孩子过得开心吗？你的孩子健康吗？大家的话题只会围绕在诶，你的孩子 UPS 要几个 A 哦，他的 SBM 考试成绩怎样哦，他将来要读什么啊，你的孩子现在做什么工，薪水多少钱等等。他们的首要焦点都会聚焦在成绩、在学业、工作、薪水。如果这个孩子他品学兼优，年年考第一，或者是他现在做这一份很了不起的工作，那他就等同于为自己的家族争光长脸，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孩子很棒，就会把他捧到很高。当然我也不是贬低说品学兼优的孩子不是好孩子，他们当然是有自己优秀的地方，有自己很 shining 很 bright 的一面，这些称赞跟肯定我觉得是值得给这些孩子的。但是那些成绩不怎么好的孩子呢，难道他们就不配跟优秀挂上等号吗？难道这些孩子一定都是不思进取不上进的孩子吗？可能他们也有自己很擅长的技能跟才华呢。我们常常会看到大人用这套标准来评断一个孩子的未来，比方说你是一个放牛班的孩子，你不会读书，你不聪明，整天只会玩，这样你就是拍吉娜咯，你就是坏小孩，长大后应该没有什么作为，你就等着去路边扫地啦，去倒垃圾啦。相反的，如果你是一个从小就很厉害读书，然后你是个很听话的孩子，那大人们就会觉得哇，这个孩子前途无量，未来一片光明。我在这里就暂且打一个小小的问号，让大家自行去思考，你们觉得讲说这样的一套标准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跟未来有帮助吗？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一个乖小孩，就代表这个孩子将来肯定优秀吗？难道所谓的那些放牛班的孩子就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春天吗？那在这里我把这些问号抛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在这部电影里面，很明显可以看到古阿明跟乡长的儿子林志宏，他们就是属于一个对立面。古阿明他出生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他的性格又很好玩调皮，在大部分老师的眼里，他就是那一种无所作为的坏学生。 然后你再看一看林志宏，他除了有特别的身份，还是乡长的儿子之外，他的性格也比较老实规矩，不管老师讲什么，他都会乖乖的遵从，然后一比一的照做。所以在师长的眼前，他就是那个很 bright、很闪耀的那个优秀生。但是你们再去看一看电影，你真的会认为阿明他不比志宏来的优秀吗？ OK， 在学业方面，或许阿明真的他没有那个天分，然后志宏也的确比他来得更加聪明，然后学业也更加优异了一些。但是在绘画方面，阿明却有超越众人的那一种天马行空。虽然他的画在很多人的眼里是那种奇奇怪怪的，大家也看不懂他在画什么，但是他的每一幅画都跳脱传统固有的思维跟模式，他画出的是自己的那个风格，以及他所想要表达的那个情境。反观志宏，可能是因为从小的环境教育对他的影响太深，所以他是一个属于比较墨守成规的孩子吧。当老师没有提供绘画的主题，然后老师让学生自由发挥画你们想要画的东西的时候，他反而没有任何的头绪，他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然后当老师给他一个主题， OK， 让你画我的班级的时候，他又很认真去数，诶，我的班有多少个学生啊，然后他连那个桌子的大小那个 size 都严格用尺去量跟校对。他就是这样一个很墨守成规的孩子。但是当你把志宏跟阿明摆在一起的时候，绝大部分的老师又会觉得志宏这样的孩子很优秀，相对来说比较厉害。我觉得通过电影里那些大人们将这两个不同性格的孩子做比较，就呈现出一个教育的真实现象。那些比较天马行空，然后有自己比较独特的个性的孩子，总是不会比那些循规蹈矩、乖乖听话的孩子来得更加优秀。站在我的个人角度看来，我觉得这是国家教育还需要大改进的地方吧。其实教育本来就不是什么死板的东西，因为人是活的，每个孩子都会有属于他们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潜能、不一样的值得我们去挖掘的那些闪光点。那如果只是一味的培育这种什么都墨守成规的孩子，我反倒觉得这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跟发展可能不是一个什么太健康的事情。这种一板一眼、死板板的教育只会把孩子锁在一个固有的框框里面，只要大人说 OK， 你这样做你就是好孩子，他们就跟着做。但是孩子内心真的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大人说我这样做我就是乖。那一味的达到大人眼中所谓的那个乖的标准，而没有了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主见，那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蛮不健康的一个现象啦，也是一个我觉得现代教育里面不管是家长又或者是老师都必须要拿捏好的一个标准跟平衡。那谈到了现代教育的问题之后，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谈的第二点就是关于公平这件事情。前阵子我在生活世家的 IG 专页就有发布了一则 story， 询问大家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存在所谓的公平，也收到了不少朋友的留言跟分享，待会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朋友的观点跟角度。首先先从我的个人角度出发好了，我自己是比较明确的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公平。当然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的确是因为遇到了一些人，然后面对了一些事，遭遇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我知道不公平它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一个很正常很现实的一个面貌。先从最基本的先天性条件来谈好了，每个人的出生背景都不同，有的人生下来他就是百万富翁的后代，他就是有钱人的孩子，他背后有权贵帮他撑腰。但是有一些人他一出生未必那么幸运，他可能流落街头，可能面临饥饿的危机，又或者他真的不那么幸运，他一出生身上具有天生的残缺，他可能听不到，可能看不到，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行走。那这些人对比像我们这样四肢健全的人， 我们信手拈来的行动力、听力、眼力，这是他们再怎么样努力都好都得不到的。那你这样对比之下，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于这些人来说公平吗？不公平啊。同样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出生背景，他的确可以改变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些出生在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不用担心三餐温饱的问题，他们可以不用受苦受难就得到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资源。毋庸置疑，这些人他的起跑线肯定比一般人来得靠前很多很多。那这些出生背景就注定了，那些站在比较靠后的选手，他们就必须要比那些先天条件好好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们才有这个机会获得同等的资源跟收获。我这里指的是他们有机会跟那些起跑线靠前很多很多的人达到一定的平等，但是不代表他们一定平等。那在《鲁冰花》这部电影当中，它所展现的更多会是更现实的一个情况。乡长的儿子，他就算绘画实力不如阿明 ，so what？ 他每一年都有参加绘画比赛的机会，他赢了哎。但是出身不怎么富贵的阿明，就算他的实力超越众人都好，就算他是这个年级里面画的最好的人都好，他怎么样都争取不到一次参赛的机会。因为他不是乡长的儿子，所以在大家的眼里，他就是一个 nobody， 他连一个得到认可的机会都没有，他到死之前都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梦想开花结果。那你问我，这个社会给了古阿米一个公平的机会跟平台吗？我觉得没有。谈到这里，刚好在前一阵子看到马来西亚语坛的一个新闻，不知道马来西亚的朋友知不知道。老实讲，我在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女单选手吴瑾薇，吴小妹，她在近期正式宣布退役了。她今年才21岁哦，照理来讲说，她的羽球生涯才 just a start， 她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她还有很多年可以拼。但是为什么她却选择在这个年纪、这个时候退役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他是因为健康的问题，所以不得不提早终结自己的羽坛生涯。但是如果你有在追踪他的 IG 跟 YouTube channel 的话，你会发现到他的退役背后多少包含着一种无奈、一种委屈。对，健康问题是其中一个让他退役的原因，因为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发现到自己有胃疾，但是他始终找不到这个胃疾的源头，所以他在这个期间动了割肠的手术，然后也只能靠大量的药剂来控制自己的病情。那因为病情缠身的原因，他其实原本打算在今年的9月跟10月份打完了 Sudirman Cup 还有 U 伯杯之后就正式退役。然后这个决定根据他的表达，其实羽总里面的高层他们都是知情的，但是所谓的内幕和不公就导致他最后抱着一个很遗憾的心情提早在这两场大型赛事举办之前就退役。那详情大家可以到吴小妹的 YouTube channel 去看她亲口跟大家交代自己退役的那支影片。如果熟悉她的朋友就知道，她在病痛缠身之前其实实力还蛮强劲的。马来西亚的女单一直都是处于一个需要后人补进带起来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在前国手黄妙珠退役之后，其实我们国家的女单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属于一个空窗期吧。一直到吴小妹的出现，她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获得很多羽球重要赛事的奖项，就好像青年奥运冠军、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冬运会冠军等等。他算是给马来西亚女单带来希望的这么一个人物。虽然他在自己的 YouTube 影片当中没有明讲了，他是用一场梦境来跟大家诉说自己提早退役背后的一些内幕。按照他的排名跟成绩，他应该拥有这个资格入选 Sudirman Cup 跟 U 伯杯的代表名单，但是他最后却完全没有入选，而且这个没有入选的消息，他是通过网络上公布名单之后，他才发现到，诶，自己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名单之内。 后来他就跟于总进行了一个对谈，于总后来向他承认，其实另一位女单成员他没有充分的准备好，然后他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但是于总还是选择了那位成员，而没有选择为了初赛然后在期间不断练习而且名次也更加高的吴小妹。我们不谈于总内部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着黑幕，但是单凭实力来看好了，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对他来说公平吗？他所付出的这个努力跟心血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吗？大家心中都有各自的答案跟衡量。那聊了那么多，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怎么样才叫公平？付出多的人就应该获得相应的回报，这样才叫公平吗？又不一定。单看感情方面好了，你对一个男孩或者是女孩很喜欢，你对他付出很多，你对他很好很好，那那个人他就一定会爱上你跟你在一起吗？不一定啊。所以就好像日常电台跟 Billy 在留言区提到的观点，这个世界其实没有什么公平之说，也无法达到绝对的公平，因为大家都会有各自的立场跟角度，所以我们只能从中取一个平衡。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没有让所有人有这个同等的机会站在同一个起点去共同争取得到的话，只要这个社会当中大家所得到的成果并不是依照相应的实力啊、付出努力等等来定夺，而是掺杂这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根本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百分之百的公平。那接着再来看这位朋友 Albert， 他就留言，我觉得这个世界对大家都不公平，所以相对很公平。也有另外一个朋友 Tree Girls Online， 他有提到这个观点，现实世界其实是公平的，当你多得一样东西，也许你就会失去一样东西。 OK， 针对这个观点，我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就好了。一个出身贫寒的人跟一个出生在富贵人家的孩子相比，他们两者之间得到的资源肯定都不同。那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从小就有权有势，他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但是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孩子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如果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站在另一个立场来想的话，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天生的不平等的原因，这个在普通家庭或者是在更加恶劣情况下生长的孩子，从小他就懂得要什么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他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过程当中，他学会独立，学会坚持，拥有在逆境中生存的能力。那这些特质或许是那些从小就衣食无忧的孩子都没有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Tree Girls Online 最主要想要表达的讯息吧。有的时候失去或许会有另外一个形式的得到。那接下来再来看到这位朋友 Kuni， 他就说，之前一直抱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念做事，后来发现身边条件比较好的朋友能零耕耘就能获得我的那一分收获，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很不公平，甚至还会嫉妒那些朋友，但是最近都觉得没什么了，只要耕耘的过程很开心那就好了。其实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还蛮有感触的，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刚好有一些课程的 assignment 老师是不允许你自行决定分组的，而且当时候我有一个 assignment 它是占整个科目的 50%， 然后它还是 carry forward 到整个 semester 结束的，所以在这四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不管甘不甘愿喜不喜欢也好，我都必须要跟那个被分到的其他的 groupmate 一起合作一起配合。我只能说我很随，我被老师分到跟几个就是来大学混日子的同学在一组。 OK， 我这里必须要先澄清，我绝对没有在贬低他们，我说的都是 facts。 OK， 那四个月的时间，我的 final semester 就是这个课程跟这几个人一起，我真的差不多要爆炸，我在原地爆炸了，告诉大家。 OK， 我长话短说好了。总而言之呢，就是因为我的 groupmates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其实没有要 care 功课，没有要 care 学业，没有要 care 成绩的意思。只要他们每一个科目顺顺利利的 pass， 然后他们拿到这个 cert， 他们可以顺利的毕业，他们就觉得自己大功告成了。所以呢，那四个月里面，我就是属于这个组的组长， and then 他们是属于那种一个字都没有写的那一种。为了要交差，为了要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那四个月几乎一半的日子我都一个人熬夜度过，然后我在帮整组人做功课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还帮整组的人写稿，然后他们跟着念。在 presentation 之前呢，我还帮他们开了连续两天的会，跟他们恶补我们的 report 每一面都在讲什么，因为老师说到时候会有一个 Q&A 的那个 session。 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大家一起拿 A。我现在谈到这件事情我还是很生气，这就是我觉得社会很不公平很现实的地方。凭什么我一个人熬夜，然后我一个人气到要吐血，然后一个人做了那么多的东西，但是最后的成果是大家都一起拿到 A。 对啊，这个世界就这么不公平。但是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的世界，那我们换一种心态，至少我在帮大家做这份 project 的当儿，那些成果、那些知识、那些 skills 我都学会了。但是那些一个字都没有做的人，他们不做工的人，还是继续当社会的米虫。反正最后我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我自己所想要的成绩。OK， 虽然听起来真的很勉强，很像在自我安慰，但是转换一下我们的心态，或许你就不会太过于执着在公平不公平的事情上，而是会把重点放在自己的那个个人收获上。那接下来再来看这位朋友 Brandon 的留言是，这世上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机会、机遇、血缘、经济情况都是决定了我们起跑线的关键要素。但是我们拥有同时的公平，就是当机会来临时你准备到了多少分，机会抓不抓得住，就是看你那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的努力跟实力。这份同时不公平也同时公平的力量，我愿称之为命运。如果没有力量握住它，那你就只能任它蹉跎，反之你有机会可以去突破它，走向人生的转折点。这就是我们在不可能公平的世界可以为自己争取的公平。那微醺宅 talk 的 Paul 也有提到，世界是不公平的，但是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是公平的。 OK， 看了大家的留言，我这里稍微做点小总结好了。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的确存在着不公平的地方，我们可以看清，可以接受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个体的不公平对待，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承认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也不要小看的是自己存在的那份个人价值。 OK， 我们天生比别人少了一些东西， so what？ 我们能不能尝试靠后天的一些付出跟努力来创造那些天生得不到的东西呢？如果可以的话， then why not give yourself a try。 简单的给大家小小的一句话吧，通过这些不公平，我们可以看清自己跟别人天生的差距，但是同时间我们也可以认清自己想要前进的方向跟目标，用自己的能力范围可以企及的那个力量去努力拉近那一份天生的差距，说不定你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达到你所想要的那个公平。那今天的节目聊了那么多不同层面的事情，也来到了尾声。如果你听了这期节目之后有什么新的想法和反馈想要留言的，那随时欢迎你到生活世家的 IG 专页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又或者是到生活世家开通的这个反馈通道，我想对生活世家说这个 Google Form 去填写你对于这期节目或者是整体节目的一些反馈。那如果你喜欢生活世家长期制作的内容的话，也可以到资讯栏贴上的 Linktree 链接点击赞助通道，小额赞助这个节目。但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哈大家。如果没有钱的话也没有关系，不想赞助的话也没有关系，你的每一个留言或者是分享也算是给予这个节目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 OK，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